美国最近通过的通胀削降法案在南韩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那个法案将会导致南韩的系统的汽车今后数年在美国市场上面处于竞争劣势。这次的争议正值南韩新政府大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盟，美韩价值同盟重新崛起的时候。韩国的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说，难道价值可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够共享？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团结盟友以及伙伴共同抗衡中国作为它的核心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个战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该个基国策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缺乏在经济领域的战略配套。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杨表示，华盛顿的很多专家都担心经济部分不够强大。他说，在经济支持方面，他是并未有给予亚洲国家太多可以依靠的东西。美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主办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部长级会议。今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被认为是要弥补印太战略在经贸方面的短板，但是该个框架不包含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优惠的政策。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以及战略计划主任摩尔表示，虽然这个的 IPEF 亦都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为了解决这种的相对疏忽的问题，但是即使是他的很多支持者亦都会同意这个只是一个一部分的解决方案。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安德鲁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在竭力团结其他国家的同时，既未有提供市场准入，亦都没有这方面的贸易协定，而且在目前的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下，贸易是政府不想触及的问题。他说，他最近走访了亚洲一些国家，大家对美国在这个框架当中未有提供任何实惠感到失望，但是新加坡、越南、南韩这样的很多国家都同意至少是参加入来，因为他们知道眼下这个亦都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佳协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随着亚太冲突风险加剧，美国盟友正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报道表示，在今年美国高级官员对亚洲的访问更为频繁，致力于扩大伙伴关系，但是亚洲仍然普遍对美国的决心怀有疑虑。虽然亚洲国家提出了请求，对自由贸易的反弹使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领导人都不愿意推动在该个地区达成任何宏大的贸易协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分析人士说，这个的疏漏导致了很多国家在美中之间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游离，妨碍了美国联合盟友抗中政策的有效性。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摩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有关这个的缺陷，最近是明显是一个例子，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的台海危机。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台湾以及美国的立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是拒绝发声。虽然受疫情和中国经济脱欧的呼吁等等的影响，中国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官方数字显示，中国今年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仍然是进一步加强，其中上半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是保持增长，对东盟、欧盟甚至美国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10.6%、7.5% 以及 11.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则是大增长 17.8%。中国进口必须要拥有原产地证书，被认为是对预测外贸易的晴雨表。中国这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签发了270多万个，所签的金额同比大增 20% 又多。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利舍克对该报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有拿出美国亚洲盟友一直渴望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他还说，两届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问题过度军事化，因为他们都想解决了不到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政治风险杂志出版人安德斯科尔就表示，拜登政府广结盟友以抗衡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基本国策虽然是争取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民主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动力专注经济受益。南韩中央日报署名评论文章说，美国的通胀削降法案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一个平凡却是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一个名分而已。随着中国崛起以及是美中博弈日趋激烈，大家担心会出现类似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峙局面。不过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相对于冷战时期地理上的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现象，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很多国家在各自内部的战略选择被认为是奉行了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政策。就在南韩派团前来美国抱怨美国不公平待遇之前一日，南韩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共同进军第三国市场备忘录。中韩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3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8年位居南韩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的一篇论文说，认为在美中两国博弈之下，很多国家内部二元格局的观点盛行已久。这篇题目为是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的论文当中指出，中国国内的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很多国家经常游离于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曾经冻结中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并且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宣称不希望出现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这个星期的金融时报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以及该地区的大市场，维持这种经济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伙伴。该报在星期二的报道说，马哈蒂尔的言论凸显了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贸上依赖中国。中国问题专家摩尔说，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邻国来讲，尤其是常见的是他们即是想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亦都想要同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在很多方面这个是相当合情合理。政治风险杂志科尔对美国之音说，热衷于中国产品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他说，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盟友以及非盟友国家都在试图最大化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曾经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他的几位前任和中国基本上是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德国似乎经常在美中之间扮演建设性的中间人角色，然而在新政府执政之后，这个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执政三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坚持德国外交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强调说德国的国际政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对国际规则破坏者持明确反对的态度。虽然有这样的表态，德国奥格斯堡汇报最近的一篇评论说，即使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德国要想保他们的繁荣，亦都不可能加入对北京的制裁。这篇题目为是德国别无选择只能忍受中国的文章当中指出，德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有一半是流向中国。路透社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幅增加。今年1月至6月，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大约为100亿欧元，亦都大约是 100.9 亿美元，远远超过之前62亿欧元的投资额峰值纪录。研究报告的作者马特斯指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依赖，而且中国市场和短期利润似乎有太有吸引力。德国的一家智库最新的跨国调查发现，传统西方阵营以外的一些国家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分别向中国、美国靠拢。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邀请了来自孟加拉、智利、 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八个国家的专家一起对美中两国对抗进行深入分析。这项的研究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这些国家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这个研究的作者之一李爱玲表示，就眼前而言，这个并不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是这个是一个趋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问题是在于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这种的试图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并且试图从双方当中是获得最大的利益的做法，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早在竞选的期间，作为候选人的尹石月就曾经多次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他曾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构筑坚固的韩美同盟就是巩固南韩外交的中心轴。然而，从芯片联盟到萨德导弹系统，尹石月正在面临着似乎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困境。美国在今年三月向南韩、日本以及台湾提议建立的芯片供应链协商机制，南韩既很难是拒绝美国的提议，又十分之不愿意得罪中国。南韩政府至今迟迟未有作出决定，目前仅仅是决定参加有望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举行的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这种矛盾意愿现象甚至亦都是反映在民意调查当中。南韩多份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低。东亚日报以及成昆馆大学中国研究所共同委托舆论调查机构上个星期的一项调查发现，南韩年轻人对中国颇为反感，在这项对20岁至39岁的人的调查当中，完全没有好感是0分，非常之好感是10分，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仅为是 2.7 分，远远是低于美国的 6.76 分，而日本是 3.98 分。之前的民意调查公司南韩研究以及南韩新闻杂志的联合调查亦都显示，南韩反华情绪如此之高，以至于中国已经取代了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成为南韩人最不喜欢的国家。不过在另一方面，在南韩中央日报上星期发布的另外一份调查当中，近 44%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合作是韩中关系的最佳方向。继这个星期访美的两个代表团之后，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部的部长安德根下个星期亦都将会前来美国访问，出席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南韩媒体报道说，他将会再次同美方举行高层磋商，讨论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南韩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